听不懂。
您
就是，
说，就今天听了讲到，有没有什么收获？就是那个Mike 雷弟兄，他是就是讲英文，然后中文交错的这样子，
就是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学基督，就是信了过后，还要去传福音，不是为了传福音，而且是为了更多的兄弟姐妹，在一块儿，这是我最印象最深的。
就彼此相交。
对。
Amen. Yeah.
我就分享这样吧。
对，我们其实在福音里面相交是多么的宝贵，有时候信主后很多年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珍惜了。但是我记得，就是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很宝贵。每次的敬拜啊，每次的查经啊，每次的分享，都是那么的宝贵的，那么的喜乐的时间。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在新年中，可能可以在彼此提醒，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交的时候，也是一个那么难得，神给我们的恩典，虽然可能有些人信主了很多年了，好像也感觉这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好像也是有一点理所当然的，我们当然。弟兄姐妹当然可以相交，当然可以一起敬拜，当然可以一起的分享，一起的查经、读经、祷告。但是其实这都是以前都没有的，就是我们信主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跟人跟人的这样子的关系，人跟人的这样子的交往，想一下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跟别人，可能跟家人就是像家人，然后跟外面的人就是像外面的人这样子的交流。然后虽然跟朋友，好朋友也是就只是讲一些的，好像电视什么事情啊，或者新闻什么事情，但是没有这样子的那么深的生命的分享，甚至彼此的认罪啊，彼此的祷告，就但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彼此祷告，所以在这个新年，可能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珍惜我们的在团契。在基督里面可以有这样子的相交，可以彼此祷告。可能我们彼此祷告都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想一下，就是说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没有人这样子做啊。就我不知道，最多可能是，我不知道，就是信主以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人家会是怎么样的做法？
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或是有得着的？李倩，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我想接着刚才麦克弟兄所讲的一个，信主前和信主以后的一个对比。对于我来讲，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变化很大，因为平常可能也不太注意去想这个。刚才麦克弟兄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去回顾了一下，突然间就发现真的是让我自己都感觉到一个比较惊讶的一个变化。我呢，在信主以前就是，怎么说？我有挺多的朋友，然后呢，因为我觉得我交朋友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可能我比较真诚吧，所以呢，我有挺多朋友，就是那种大家是，彼此交心的朋友。然后呢，我也很喜欢跟朋友经常有联系啊，或者是有聚会呀什么的这样子。但是后来信主以后，就到现在，诶，我就发现我好像去跟以前的那些朋友的这种联系就很少很少，好像我的生命当中，除了我每一天要去面对的家人以外，剩下的去交往的人就只剩下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了。然后好像其他的那些人呢，就是常常会因为福音的缘故，可能会去跟他们有一些联系，但是如果是，比方说我会跟他们联系，会讲，但是他们会，拒绝或者说是无感的话，我可能就很少就会再去跟他们，因为其他的一些与福音无关的事情会有连接。我好像这种变化，似乎不是一个刻意的或者是什么。但是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昨天晚上呢，我跟轩轩，我们俩出去外面走路的时候呢，就聊天。我就说，我们家里面四个人，我和先生还有2个孩子。我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好像天天在一起，但是这个关系感觉到比较遥远吧，就是好像我们每天住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间讲不了一些什么话。然后呢，好像我对孩子讲的呢，就是让他们吃饭呀，让他们睡觉了呀，让他们学习呀，等等。我就觉得这些话，我自己这么回顾去想的话，都是让人觉得很不愿意听的话。但是除此之外呢，好像也没有其他更多的话讲。我跟我先生呢，就更是他早出晚归的，在一起面对面的时间都很少，更是没有什么讲。而且好像一讲起话来就是，那种感觉很不对，就没有这种亲近或者彼此的这种互相滋养的话。但是反过来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可能我们不太有太多的机会真正的去面对面。平常可能就是发个信息啊什么的。或者是一起祷告，在祷告会的时候一起祷告，但是这种时候却感觉到这种就是彼此之间的那种很深入的那种交往，然后再回顾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在就是我自己反思我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让我祷告，不让我跟神讲话，我可能都觉得这种无法想象这个生命怎么继续，所以真的是，就是牧师常常说的，有主就有一切，没有主就什么好像都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篇道，然后又结合刚才所讲的，就是让我心里面就，有这种很深刻的这种感动，所以真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主，然后我们又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在这里成为一个团契，在一起彼此的相交，真的是就是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上的一个生命的力量，也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得着的这个福分。好，我讲完了，感谢主。
啊，谢谢李倩这个分享，也是 就是让你可以想到你自己的家庭里面的沟通，然后跟教会弟兄姐妹的沟通好像有一点不一样。那我想到的就是说，其实最好的沟通分享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在读经，然后讨论的时候的这样子的沟通。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深的跟孩子啊，或是跟这个配偶有更深的这个交谈，我是感觉说，来读圣经，然后来讨论，可能可以就是说更深的这个交流，因为我有在做这个 mentoring 跟教会的年轻的。这些青少年，就是跟他们一对一，跟这些这个男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也发觉，其实跟他们年纪也差别那么大，没有办法，好像怎么样的跟他们有什么聊天的方法，但有一些的问题，我可以问他们说。这个星期你的这个 high and low 是什么啊？你就是你的高或是低是什么？你有什么很高兴，或是有什么很伤心的事情呢？然后也会要问一些就是说功课啊或者学校。但是其实真正有好的讨论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读圣经，或是我们有读一些这个基督的一些的文章，基督教的一些文章，或是一些解经的一些书，基督教的类似的书，所以我就发觉说，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有这样子的深聊，是因为我们是在圣。在读圣经，在谈圣经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深的聊到生命上的一些事情。那跟年轻人，跟家人，我想如果都是信主的，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就是读圣经啊，或者找一个好的书，就是基督徒写的书，然后读的时候里面有圣经，有神的话，然后就透过读这些，然后讨论读到的这些，其实就可以带来很深的更深的这些的分享，还有交流，所以我们在教会做的其实如果在我们家里面也可以，同样的做的果效应该也是很好的果效这样子，那如果还没有信主，其实我想彼此读这个一个书就没可能基督徒写的书也是很好，但你说孩子孩子如果信主，那就可以跟他们读一些基督徒写的书啊，或是圣经啊，然后来讨论你们读的，所以都呀，就是我是感觉说有神的话，有神的真理，就可以让我们进入到更深的生命里的这些讨论。那这是我去 mentor 这些年。这个一对一 mentoring 是叫指导，或是的这个时候，我发觉因为跟这些青少年真的是隔绝年纪，像他们父母亲一样的这样子的，可能对啊，所以，但是我是可以跟他们有很好的这些分享是因为我们选了一些的，如果是一些书啊，或是一些基督徒写的书，或是一些 圣经，然后读的时候我们来讨论，所以呀，可能可以试着想用在教会的团契的方法，在家里面也可以也可以同样的有这样子的效果。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有
谢谢
什
麦
么？
克弟兄分享，你刚才说的就启发了我，我就觉得我跟女儿可以寒假嘛，她马上放寒假了，就有比较多时间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跟她一起读一本书。然后我儿子呢，因为我儿子跟先生都不信主，儿子呢，他怎么说，就是属于这个，也是在青春期吧，各种各样的原因综合到一起，其实要跟他有对话，他要能够听我跟他讲话，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孩子他内心是有需要的。前几天吧，这个礼拜有一天，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她们一家就到我们家里面来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讲话嘛。然后儿子他自己卧室里面打游戏，然后但是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那个姊妹我们俩谈话的很多内容她都知道，她会她自己玩自己的，但是她会一个耳朵会在听我们讲什么，所以其实很多，因为我跟那个姊妹我们讲的就是跟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东西嘛，那她就会听。其实我感觉小孩子他不见得会对这些话感兴趣，但是我儿子我就发现他听见我们讲的了，就是可能这个孩子他对自己有一种自我保护或者什么，他会把自己包裹起来，所以呢，我要是跟他讲什么时候不太容易进去，但是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机会吧。有的时候他高兴的时候，我跟他讲什么，他也愿意听。然后讲了，你还讲吗？他好像还想听，让我讲。但是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不做什么回应，但是他会听着我讲。但是呢，他不回应呢，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没听进去，就很有意思。然后，但是我先生呢，就比较难。首先，他愿意听我跟他讲话的时间就好像就没有，我跟他去讲一两句什么，他就走了，他也不说，没有什么反馈，但是他反正他就走了，所以慢慢的观察吧，可能就是这些就是某一个瞬间，可能就是一个机会，就是要细心观察。再一个就是刚才那位姊妹说，常常可能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每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组的弟兄姊妹都会为我们家先生跟儿子，他们没有信主祷告，真的是也很感恩。好，我讲完了。
很好呀，谢谢李健多一点的分享，让我了解一些就是实际的情况。其实这些情况都有就是不同的方法，像我分享我跟这些青少年的这个 mentoring 一对一的 mentoring，我就开始我没有说选读什么经文，或是选什么，这个书来读，我就先问他们说，你对哪方面你想要更学习，想要更进步？那他们可能会说，哦，我对这个时间管理需要，希望更可以在这方面学习，更好。我可能对。这个，就不同，就他，所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问他们，你有没有什么地方你想要多学习的？然后他说了什么的时候，你就去找基督徒，在这方面的写的这些书，然后就可以问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看这本书，你有兴趣，就是在这方面，甚至他如果说，我希望，成为 以后成为一个更成功的一个人。哎，那有很多的基督徒写的书也是关于怎么样的可以更成功。所以就是说，这些书里面当然都会有神的话、神的道理、神的真理。那就在读这些一起读这些书学习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学习，他们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他们想要学习的。那你跟他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他们就是比较有兴趣，不是说你选哦，我要你读这个创世纪，我要你读什么这个马太福音，但是他们自己跟你说他想要在哪方面更多的学习。那对先生呢，我想也可以同样就是说。可能如果他也是希望可以更有美满的这个婚姻，或是在亲子教育上更可以学习怎么样做更好的父母亲。其实基督徒写的书，就是你如果问牧师、问方丈、问谁，都可以推荐很多的书。甚至有些书，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像那个Boundaries 界限的那本书，其实那本书，你也不用信主，你也可以读啊，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就说一个很好怎么样的跟人有更健康的关系的。这些书，所以我是感觉说，不需要信主以前，其实就可以有很多的基督徒写的这些书都是可以来一起读。
好的，不过我先生吧，我似乎除了他要去考试，他会看书以外，我好像从来没见他看书。所以不知道了，让神带
那
领。
他有没有什么爱好呢？这些，因为如果他有一些爱好，其实我想在哪方面都有基督徒写的关于那方面的事。
他是一个很，怎么说，与众不同的人吧。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说他去哪里玩，或者是去，有什么聚会啦，顶多就是公司有什么活动，team building 之类的，吃个饭什么的。否则他就是就跟他父母在一起，像以前住在一起，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他就每天都在家里。现在不住在一起呢，就是他除了上班，然后周末就是早出晚归，也是就去他爸爸妈妈那里了。然后我在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看手机，其他就没有什么活动，所以
那
好
对，
奇怪，
就说
也。
在工作上的人际关系或是领导方面，他会不会有兴趣？因为在基督徒写的这些书也一大堆的这些书。
其实我们家里面有挺多书的，但是他从来都不会看。然后，比方说以前我也说过，你看我看这本书，我觉得挺好看，你也看看呗。然后他就会拿过去，但是很快他就又放回去。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看。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很与众不同。为他祷告吧，也为我们的关系祷告。
需要多了解，就是一个人的爱好啊，他是喜欢看电影啊，或是因
他
为
会，
我
了解一点，就是他会看，他拿着手机，他可能有时候会看足球。他虽然不踢足球，但是他可能会看足球比赛，就算一个爱好吧。
那对，所以就说因为那么多年的基督徒想出来传福音的方法，我想已经就是你要去找什么都有这些的材料都有这些的，所以甚至如果他喜欢这个这个足球啊这方面，我想。 这方面也有基督徒的一些的传福音的或是一些的资料吧。所以我想就是继续祷告，然后继续看，就说在哪方面可以让这些人有兴趣更多的接触到神的这个真理，因为神的真理应该是就是很有用的，就是你不信神，其实。像箴言里面讲的，其实我是感觉说，像箴言里面讲的这些话，你不需要是信神的，也应该都很有用啊。那如果就是在家里面放这些贴一些这些箴言的话，提醒然后。也是很好，因为多看到神的话，我相信那就多被神的话会影响到，所以，所以就像背圣经啊这些也是很好的活动，甚至不需要，因为你想一下，就说我们都会叫就这些孩子背那些古代的经，对，像什么三字经这些，那背圣经又跟或者背箴言又跟那些也是你也是在背些经，对，所以所以就我想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就是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就已经有这些根基。可能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就已经对神的话，对很多这些都已经有就是说接触到。然后后来，如果他后来信主的时候，这些原来的这些根基，就是全部都会用上。像我记得到美国的时候，我父母亲说旁边有个教会，然后，那边的那个牧师师母是对我们家很好，他们也是就是日本人，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去他的教会。那我父母亲当时没有去，但是他就叫我们去说哦，你们去学英文，那我们也就这样子去学英文的去教会，然后，像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星期三晚上，听他们的圣经的这个教导，然后在儿童的那个好像也是星期三晚上的这个他给我们一些书，一些卡通的一些书。来读啊，或是来读。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读到的，这些圣经的故事。虽然我当时没有信主，当时只是去那边，他们有给一些的什么糖果啊，来就是还有给我们一些材料，来学习。因为我记得。可能如果我们读圣经，不会想到这些，但是我可以说我有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那个图画的书里面是讲到保罗因为他的这个愿剪了头发，你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读圣经，可能对这个经文也不会。很有什么深刻的记忆，但是对我一个小孩子，当时看到那个书画里面，然后就是他画那个这个保罗因为他许愿然后剪头发， 我就记得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图，好像那个图画还在我的脑筋里面。所以就说，呀，我们不要一下就想说，哦，他要信主，这个是小的时候，我说他八九岁来到美国，所以我可以说，就可能八九岁到10岁。然后又回台湾，然后又回来，11岁。那但是那可能一两三年的这个根基去那个教会，其实后来我20岁信主的时候，其实那个根基是我是感觉很重要的根基，就是那个根基当时有这个根基的时候，然后后来20岁在大学的时候，人家再邀请我到教会。然后在听这些的时候，就好像不是陌生了，就好像有一点像我回家的，就是我是对圣经对神不是一个陌生人，只是我离开了那么多年，从差不多可以说从13岁离开到20岁，7年离开了神，然后现在又回去。然后过去学的这些歌啊，过去就是他们唱的那些歌啊，全部都还记得啊。就所以基督教就是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神，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耶稣也不是陌生，只是说我那么多年好像浪子，出去了，出去去世界上，好像转了一圈，然后现在就又回到神的家里面，然后就这一次真正的就是接受耶稣这样子，然后后来就也是就成长很快，所以不要小看这些这些根基这些的就是跟福音的接触的这些经历都是很宝贵的，只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如果看我可能16岁、17岁、18岁啊，然后问我啊，你会感觉说，哦，你那个时候去那几年去教会是完全的无用，因为就完全没有好像被福音好像被touch 被触摸到，甚至我当时其实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也很多的这些韩国的这些同学，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也会邀请我去他们的那个聚会啊，或者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女的这个同学，她也邀请我到她的教会的一个退休会，但是我就刚好我有另外一个会，外地的会也是同一个周末，我就好说哦，我有另外一个会要去，所以对不起不能去。但是就说虽然我在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挡来挡去挡来挡去，但是所以你那个时候如果看我，你会感觉说啊，真的是好像过去。那个牧师师母对我跟我哥哥对我家庭的这些投资，带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带我们去那个 Sea World 去海，那个Sea World 是海的那个世界，还要去很多博物馆，那个那个蜡的那个就是人像用蜡做的那些人，就他带我们去好多地方玩。那你可以说哦，那些投资都是完全的，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确实是很大的效果。他们的奖赏，以后在天上的奖赏是很大的，不是说他们影响到我，但是他们影响到我，然后我影响到的这一切的人。所以呀，我们。真的是要不要 用眼睛来看这一切，然后真的是要，用这个信心来看一切，然后，虽然就是说我可以分享我的故事，然后说麦克你的这样子很好，但是我可能不会看到同样的，那这不是我们去定论的，就可能对我20岁信主，然后就那么大的这个效果，可能其他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或是甚至。如果真的是他们没有信主，但是因为他们有接触到这些福音的，这些种子，他们的影响到别人，或是他们的孩子也因为这样子的信主，所以我们真的是，神也再一次提醒我，就是现在分享的时候提醒我说，其实我们在神投资的一切。都是很难算的，就是说，你感觉我投资这个真的是值得吗？我花那么多时间，我花这些精力，我做这一切，我受到的这些麻烦，真的是值得吗？那我想，我在分享这样子的时候，神再一次就提醒说，其实我们真心的。投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事情上，都是很有价值，而且都是很有奖赏的，所以鼓励大家，
Amen。
不要。
是，我就想起来，其实，刚才麦克弟兄讲的这个，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其实信主时间不太久的时候，就结了福音的果子。就我跟人家讲我信主了，分享我怎么信主的，这个人家就信主了。但其实呢，并不是我怎么样给他传了福音他信主，而是在前面就有人。就像刚才麦克弟兄讲，怎么带他呀？他就得着了很多基督的好处，然后到我这儿他就觉知信主了。所以就是，可能当时，他得好处的时候去给他播下福音种子的那些人，那个时候没有看到他信主，但是在后面他就结果子就信主了。所以就让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这就是神就是信实的，很多无数的。福音的果子就是这样的结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就是在信心当中去做我们在就刚才麦克弟兄讲的，在这个神的国度上面的我们的投资吧。感谢主。
Amen. Amen.
谢谢主，我觉得麦克刚刚讲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失去那个盼望。那我想，我也曾经，我想有的弟兄姐妹，麦克知道我那，就是像我女儿她是5年前受洗的。那我有3个小孩，他们以前小的时候，我都带他们去教会。我跟麦克是同一个教会。我认识麦克的时候，麦克就是那时候二十几岁嘛，对不对？大概1997年，我去到那个教会，跟麦克同一个教会。然后我那时候就把小孩都带去，其实小孩不是很愿意去，但是我就把他们带去。然后等到我女儿5年前，好像是5年前吧，5年前的7月受洗。那一天我没有参加他的受洗，因为那天刚好牧师外出，所以那天是我在教会讲道，所以我没有去参加我女儿的受洗。然后下午我女儿就回到家，其实这故事我以前讲过，我女儿就跟我讲，她说妈妈，我以前很厌恶你要叫我们去教会，她说可是，她就用英文说，就是那个 seed，就那个种子，那个种子。他说：“In my heart，在我的心里面。”那我听到他这样讲，我心里就很触动。就是说，就像刚刚麦克用一个"投资"这2个字，就是好像就是说，我们不论我们怎么去耕耘，我们不用去强求说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就是尽我们的一个忠心。那像 我也可以说，可能我以前用的方法不是很好，很理想，小孩都那么讨厌，我把他们强迫，然后我一定要去教会，而且我的三个小孩，我还分别都带他们做了绝志祷告，在家里头一个一个的单独一个一个的跟他们带做绝志祷告。那目前的话，我也就是只有我女儿，就是她有受洗。但是我还是不放弃，还是为继续为另外两个儿子祷告。所以我想，我们不是去求说有没有效，那效果会怎样？因为我想福音这个东西，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想，对于家人，其实我跟你现在的情况，我们也蛮类似的，就是家里还是有不信主的人。但我想，就是有时候不是我们嘴巴去怎么讲，他们就是要看我们怎么活。讲一个小故事吧。前两天我就跟我姐姐在讲说啊，我背后邻居怎样怎样，那我说我不想跟他打招呼。结果我姐姐还没有信，她竟然对我说：“你知道怎么？”她说：“哎，你还是个传道人呢，你看看你，你怎么这样子都还嫌弃你的邻居。”后来我一听，我就突然发觉说：“哇，神子好像用我的家人来提醒我，就是说，不可以这样分别啊，分别对待，就是我的邻舍，就是他可能看到我的见证不怎么好，觉得你还传道人呢。”我姐姐就这么批评我，那我觉得，我想神也在敲醒我吧，所以就是讲一点分享。
啊，谢谢，好的。
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有问题要可以问？雷洪弟兄的，或是有什么要分享？志宏，哎，你没有开麦克风。
高传道好，雷洪弟兄好，
啊，
就
你
是
好。
刚刚我们听了你们的讲道，就是他有个问题，因为在讲道的时候说加拉太教会是他们吵了一个很大的架，
就是他吵了一架，你吵的，
然后
对呀，真的，
他就
真的。
想到这个加拉太书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说，咱家里面不是有那个研读版圣经吗？那上面简介、背景什么，每卷书都有啊，就一直都在那，他就是不看。然后我拿过来给他看，他看完知道了。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也接受过一点神学培训嘛，它不是那种很全备的，就是。我也被案例过2次，然后我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们当时在苏州三自，教会的牧者，他们就是说，这个是圣礼，就是如果说我要给别人施洗的话，我不能做这个属灵的权柄以外的事情，然后我就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能不能去给别人施洗。因为我之前给人家传福音，就是给老奶奶呀、乞丐呀，我真的是住到乞丐窝里面去。然后后来我就是有的老奶奶，我去再去看望她，然后我问她，就是因为之前给她传福音、给她祷告，她还说我给她病治好了什么的，就头脑很清醒嘛，她也接受主了。然后我再去看她，就是有那种。信佛的人去找过他嘛，然后我问他神是谁，他说佛，然后他里面好像又有那个佛的灵了，就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给他施洗，所以才会这样，然后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问三次的牧者同工，他们好像也没有回答我，就是说施洗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权柄以外的能做的。我就想请教一下你们。
对，也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第一个问题就会说，那 你如果不能施洗，那应该你可以找一个牧师啊，或是一个传道啊去施洗。那如果你说没有一个人在那边可以帮他施洗，就说完全没有一个人可以，那所以那我就会想说，那你就是有一点像在开荒的一个宣教士，就是没有其他的人，你是唯一信主的。那耶稣基督他给那个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他给使徒的这个命令，你们去要叫外人，就是做我的门徒，然后奉我名，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他们受洗。就是从经上是耶稣，他不是只是给那些使徒。如果是只是给那些使徒，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想说，哦，这个是给那些使徒讲的，所以我不需要去让万古，就说这个大使命是给那些使徒的，所以我也就说不需要去，好像去让万国都可以，信主，然后教导他们。但是后来就发觉没有啊，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我想每个教会，福音教会也是讲大使命是给每个信徒的。那在大使命这个经文里面，就是有讲到教导他们，而且还有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的。所以从经文上，这个是大使命，那都是给，就说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只是给牧师的大使命，不是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个大使命是给每个信徒。那当然就是说在教会制度上，我们当然不会说我们自己去，就说没有教会的同意就去为人家受洗，所以就说要更了解说当时是不是有人有牧师啊有传道你是可以找去帮忙他们受洗的，如果你可以坦白说确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就说available 没有一个人当时在可以去帮他们受洗。那如果他们真的是信主了，他们愿意受洗，那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要你去做这件事。所以最终的问题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有牧师传道去帮他们受洗？
就是，有的地方它是连家庭教会也没有的，就是教堂也没有，然后有的地方是有，但是因为我还是小孩子嘛，就很年轻，然后我也请不动人家那些就是长辈的，就是他们也不会说就是为了一个。这种老年人去专门去的吧，应该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就是关于去什么教会，就是这两种教会都不是很合一，对于老百姓来说，都不知道该去什么教会，就也是
对，
一个问
那
题。
这边我看这个弟兄他就说这个施行洗礼是教会的这个有的这个应该遮盖，所以我想也是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你在哪个教会，你要问那个教会的牧师传道怎么样的去做，right？就像。我不知道王牧师会怎么样的说，但是如果你是这个网络教会的一个 弟兄姐妹，然后你今天在一个地方，偏远的一个地方，谁只有你在那边，其他的，就王牧师也没有办法去，方中也没有办法去，这些人没有办法去的地方，然后你真的是带领一个人信主，然后他愿意受洗，那你也可以就问，就是说教会的牧师要怎么样的去做，就是说你教会愿不愿意就给你这个权柄去为那个人受施洗，所以也是就是回到教会里面，然后就是说如果可以得到这个教会的同意，说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没有其他的人，没有找到，就是说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人为他受洗，那就是教会可以就是派你去为他受洗，right？像这个是就是可以回来问教会，然后看教会的这个牧者的看法。
就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是女的嘛，我们之前那个家庭教会的话，他是不让女的去，就是，施洗呀、掰饼呀，做这种圣礼呀，就是其实讲道也是不太，欢迎女的，就是一般都是弟兄做头嘛，在教会里面。然后我看三次教会，他们有女牧师，然后也有女牧师给人家施洗的，就是这个，就是有没有性别的要求？
所以这个也就看你在哪个教会，然后他们的这个制度还有看法。那在国际网络，你也可以看这个这个教会它的规则是什么。如果他说我们是希望一个弟兄去为他施洗，那我相信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弟兄，就是不是说一定找不到，对，所以有的时候就说这些问题不是那么难解决。如果有人愿意受洗，就在怎么样的情况，都有办法。我相信呀，都不是说好像哦，就这样子就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受洗这样子。所以就看每个教会的制度啊，然后看法这样子。那方正，我不知道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
对，其实刚刚麦克讲的也差不多，就是牧师平常的教导。那我刚刚那个是我写的，就是说福音律是大过性别律，就是说，比方打一个比方，就是说我先把前面刚刚那是我写的，就是施行敬礼需要有教会的遮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教会行为，首先这是一个教会行为。那当有弟兄姐妹，他决志信主之后，那决志信主之后，再下一步就是接受敬礼，对不对？那他接受敬礼，然后呢，下一步他就是要加入教会。那所以这个接受敬礼，这个是一个属于教会的行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主耶稣他离世之前，他颁布这个大使命，而且他也就是说，那就是在地上，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对于敬礼这件事情，这是教会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行为。那至于说性别是不是姐妹不可以为弟兄姐妹敬礼呢？那像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可以的。那当比方说我们现在是网络教会，比方在某个地方牧师去不。就是不能去到那个地方，但是有弟兄姐妹，他已经做了决志祷告，他也上了基要真理的课程，那下一步是要接受敬礼，那怎么办？那有时候可能就暂时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同工在那个附近， 可以为他施浸。但是如果说有童工在当地，那刚好这个童工又都没有男的，没有弟兄，只有姐妹的时候，那福音率是大过这个性别率。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是可允许，但是就经过教会的同工会，经过大家同意，就是决议之后，那就等于是差派这位同工，他为某位的弟兄和姐妹施浸这样子。那我们通常不会说一个人，通常是要就另外至少要两个同工一起去，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 partner 的这个关系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大致上的原则是这样子。哦，
明白。
看张扬在写什么，对，所以大致上的原则是这样子，嗯，
感谢佛啊，这个很好，就是从教会的立场来答复。
对，因为你受浸之后，下一步呢，你是要加入教会嘛？你是要归到基督的身体里面，而不是说受洗以后不知道去哪，就又是只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样子。对，神的心意是他设立了教会，所以你想，上帝把这个权柄是给了教会。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是释放，所以这个权柄是耶稣赐给教会的，不是说赐给某哪一个人，而是给教会。
这样子的答复，这个姐妹感觉都可以接受吗？或是还是有一点？
我明白了。就是还是随从，圣灵的感动，就是不拘于这些规条的束缚。我
对，
明白了。
那会是在教会的这个保护底下做这些事情，像Flora 他说要有两个同工，其实就是说如果从一个方便的这个看法说，为什么要有两个？一个不够吗？如果在一个很
因为
偏远的地方，或者在一个很没有人的地方，但是其实这些规则都是有它背后的一些的智慧，有一些这些的道理的，所以神才设立教会，然后教会会有一些的规则。那这些规则，你可以说，哎，这些规则好像圣经也没有讲到一定要有这些的规则，但是就因为我们有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相信圣灵就是透过弟兄姐妹来带领这个设立教会。所以就会给这些智慧给我们怎么样的去治理，怎么样的去推动这些事工啊，这些福音啊。所以像这个教会的这个制度就是两个同工，这就是一个智慧，就是虽然不是说好像圣经哪里几章几节说你一定要有两个同工去。但是就说从教会的，可以说的这些 principle，教会的这些principle 是这个
原则。
原则，对，从教会的原则，我们可以得到这些的智慧，然后神给我们这些原则。就是至少两个人，耶稣也是派两个人出去传福音，两个出去传福音，所以我想这个要求，两个同工也是从这里的出发，所以我们做宣教其实也不是说哦，我们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我们也是要有教会的这些差派啊，教会的这些监督啊，教会这些的制度啊，这样子去做，所以这才是教会的美妙，就是神设立教会， 我们不是独一的。我不是说哦，我自己要怎么样的去做神的工、神的事情就可以，但是我们要顺服教会神设立的教会去做神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做了，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但是我相信。我们做了很多后，我们会发觉，好像也没有真正得到神的奖赏，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神他设立的这个制度，就是教会去顺服这个教会去做，所以我们都要顺服教会，不是只是好像会有，但是。牧师、长老，一切每一个人都是要顺服这个神设立的，这个权柄，属灵的权柄在世上，就是教会。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施洗的话，我们是浸信会嘛，就是全身受浸。那如果去到一些地方，他是没有办法准备这个东西的。你像三自教会，他们就是那种点水礼、按例这样子的。就是这种可以吗？这种的话。
那这个也
算
让
了，
方舟传道看，就是过去教会的经历有什么样的。
要看情况。我们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中，他已经是最后了，病入膏肓了，我们就去医院。我们去医院那一天，我们有3个人去，牧师，我，还有一个弟兄，其实一个年轻人，对，我们3个一起去。那当然，那个就是，生病的这位弟兄，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也在，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他先生之前一直都没有信主，等到生命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太太跟我们讲说，就那个姐妹，她的太太告诉我们说，他先生，心也软了，应该是。差不多是时候，他有一个意愿。后来我们就去到医院，在 Allen，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我们去看他，然后就传福音。那就牧师就等于带他做决志祷告，为他祷告。他基本上已经不太能怎么讲话，然后眼睛一直闭着。然后，等到牧师。为他做完一个决志祷告，他点头之后，就这个弟兄点了头，因为他眼睛一直闭着，他非常非常的虚弱，已经是生命的末了。然后祷告完，他突然眼睛张开了，很大声阿门这样子。那完了之后呢，那牧师就准备给他施浸。当然，一个他已经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把他在。去哪里都给他泡到水里，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都最后了，随时可能就要，好像就要走了这样子。那牧师就去，就拿个杯子吧，好像，因为在医院嘛，就拿个杯子去厕所水龙头接一点水，就给他，就是点水，点水里就完成了这个施浸。所以这个就是这位弟兄，所以不一定是，非得说一定要把他浸在水里。当然，浸信会条件许可的话，是整个人浸到水里的，对，整个人浸到水里。那再打一个比方，我拿我妈妈做例，志宏你在吗？有在听吗
我在的。
？OK，那我拿我妈妈做例子，我妈妈是诶，去年、前年、前年，我妈妈是前年，她93岁走，她过世的前17天，我在医院，带她信了主，做了决志祷告，但是她没有接受洗礼，条件不允许，就是有困难，就没办法给她施行浸礼，但是她信了主。所以就是说， 有的人可能他信做了绝世祷告，也许他一直没有机会接受洗礼，但不代表说这样他就没有得救。得救不是根据有没有洗礼，这个我们在基要真理班，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带那个谁，浩然还有那个 Frank，就是 Mike Lay 教的，你教的那个圣经班，浩然跟那个 Frank 基要真理班的课程，他们两个孩子全部都上完了，是。就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分了几次，有7个主题，把他们教完。最后一课的时候加入教会，这一点我们就特别的强调，就是说，接受得救的这个不是根据你有没有接受洗礼哦，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这个基要真理的部分，这个就非常重要。所以当条件不允许。某位弟兄或姐妹，他做了绝世祷告，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环境给他施浸的话，他还是得救的。对，我就分享到这边。哦，你说你的爷爷跟公公也是这样子，所以感谢主，
时间是不是？
时间差不多了，那还是李倩或是张扬可以出声吗？张扬今天都没有出声音，要不然你只有写字，要不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以吗？
好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也愿你的真理能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愿意去与人分享。当外界的搅扰的声音来到的时候，主啊，愿我们能够坚定地立在耶稣基督话语的磐石之上，而不是随风的飘摇。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异样的声音，主啊，我们唯有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基石，请求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不断的被更新、被坚固，祝福我们这新的一年行走在耶稣基督的正道之上。谢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Amen，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Amen。